书接上回，鳌拜一听说皇上要在玉清宫见他，不由吃了一惊，急忙问张万强：哎，张公公，不是说好在乾清宫召见的吗？怎么又改到玉清宫了呢？张万强急忙陪着笑说：啊，回太师话，召见仍然是在乾清宫，只是几位备了备子还都没到，万子爷的意思是请太师爷到玉庆宫议事，然后呢一块过来。鳌拜满腹狐疑，他强自镇定着自己，对张万强说：
知道了，请万子爷稍待片刻，我随后就到。
张万强答应一声是，便躬身退出来了。班布尔善咬着嘴唇没有马上说话，他的心里也是七上八下的，把握不定，沉默了一会儿才说：
敖公，要不咱们一块儿去？
敖拜还没说话呢，穆里马在一旁说：
哎，那可不成，
乾清宫没人照应了，那还得了？再说了，他叫的是太师，如果咱们都去，那走到宫门口也会把你挡回来的。季氏也笑着说：
可不是嘛，都去了，他又回到这儿来，那可怎么办？
穆里马接过话茬，冷冷地说：说实话，他在不在玉庆宫谁能肯定啊？刚才成瑜过去的时候，谁也没曾揭开帘子看看呢。
这的确是个问题呀。
偌大的紫禁城，万余间房子，要是随便躲在一个什么地方，那是很难找到的。吃不准地方胡乱动手，一旦扑空，自己的阵脚就先要乱套了。
鳌拜咬着牙思忖了半天才说：好吧，既然叫我，我就去。二弟葛楚哈随我到玉庆宫，好在乾清宫的几十名侍卫都是我们的人，那就请班大人季氏兄在这儿料理吧。
班布尔善点了点头：
那也只好如此了。你们三个人不要一起走，鳌公在前，你们两个断后，有什么事儿也不用去救，随即回来报信就成了。鳌拜一甩袖子，昂然离开了乾清门。
穆里马和葛楚哈两个人等他走得稍微远了一点，这才手按剑柄跟过去了。这把守景运门的禁军都是葛楚哈的属下，见他们过来了，一个个恭送出门。见鳌拜走远了，班布尔善和季氏交换了一下眼色。班布尔善忽然精神大振，箭步踏上丹池，大喝一声：来呀！乾清宫几十名侍卫答应一声就拥上来了。这时候纳莫愣住了：哎，这是怎么回事啊？这班布尔善是要干什么？又何以有如此大的号召力呀？连驻扎在保和殿往这里观看的铁盖也是一惊。正在诧异之间，只听班布尔善厉声喝道：将乱臣侍卫纳莫给我拿下。几个侍卫答应一声，毫不犹豫的猛扑过来。
这纳莫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呢，就糊里糊涂的被人绑起来了。
我说这是个你们。
纳莫呀纳莫，你也是读过书的人，总知道捷足先登这个词儿该怎么讲吧？勤师其路，高才捷足者先得。凭鳌拜那点本事，怎么可以君临天下呢？
纳莫惊得张口结舌，面如死灰呀，他这才明白，感情班布尔善还有计中之计呀。
他掏空了鳌拜的实力，自己却另有打算。但是此时此刻，说什么也来不及了。
原来你……
好啊！刚说到这儿，纪氏努了努嘴儿，几个禁军就往他嘴里塞了一把麻胡桃，把他送到上书房去了。这里，班布尔善和纪氏俩人相视一笑，纪氏忽然讨好的说：“哈哈哈，班大人，敖老贼恐怕做梦也没想到我们有这一手。不过，依我之见，应该立刻封掉龙宗、景运、日经、月华四门，禁绝一切工人往来，你我才可以在此安安稳稳的坐山观虎斗啊。”
哦，
言之有理，来呀，照纪氏大人的话行事，如有擅自出宫的，立刻拿下，待事毕之后再行发落。说着又补上了一句，不许惊动太皇太后。数十名侍卫躬身领命，立刻分头行事去了。好家伙，这一场戏呀，演得精彩，迅雷不及掩耳。深谋远虑的鳌拜万万没料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他还以为自己的对手只有康熙一个人呢。再说鳌拜，他出了景运门，往北那就是玉庆宫了。他刚刚跨进垂花门，就见孙殿臣满脸笑容的迎出来了。哎呦，太师爷来了，皇上等的有点急了，叫标下再来瞧瞧呢。
哦，我这不是来了吗？
鳌拜一边说，一边径自往里走。后边穆里马和哥楚哈也已经赶到了，远远看见鳌拜已经进了宫，两个人对视一眼，挺身也要跟着进去，却被孙殿臣笑嘻嘻的给拦住了。二位哪儿去啊？进宫请见圣上。哈哈，成，拿牌子来。这一句话说的俩人瞪大了眼睛，此时要哪门子的牌子？也从来没听说过值日侍卫见皇上还要要牌子的规矩。孙殿臣见他们俩人发愣，仰着脸说：“皇上今儿单独召见鳌拜公爷，没说见你们二位，那就请候一候吧。”说完也不等他们俩回答，进了宫门，咣当一声就把这门给关上了，然后上了门栓，踢踏踢踏径自进去了。两个人吃惊之余，这才知道上当了，急忙扑上去用力拍门。可怜这门纹丝不动，哥楚哈气得发疯啊，张皇四顾，远远看见苏摩那姑站在奉仙殿外边，正在那张望呢，不由恶向胆边生，大喊一声：“哎，先拿住了这贱妮子再说。”说着抢步直奔过去，穆里马也拔出剑来紧紧地跟着。苏摩那姑啊，原来是留在奉仙殿守护太皇太后的，可是等的时间长了，心里急得按捺不住，太皇太后也着急，就让他出来看看风。此时他见穆里马、哥楚哈俩人红着脸仗着剑直逼过来，顿时慌了手脚。他要是退回殿中吧，又怕危及到太皇太后，苏摩那姑只好慌不择路，拔脚就往东南方向跑去。可是没跑出去多远，就被格楚哈一把给抓住了，胳膊被反拧过来，是一动也动不了。一时三个人都是心头乱跳，谁也不敢说一句话。格楚哈冷笑一声，挥剑就要杀人，穆里马急忙伸手制止了他，示意让他把人带到一个偏僻的地方再动手。格楚哈会意，点了点头，提着苏摩那姑就往御茶房那边去了。穆里马呢， 急着要回乾清宫报信，就说了一句完事后到乾清宫，说完就跑了。大约离景运门只有百十来步，木里马闷着头跑得飞快，刚到门口就大声怪叫啊，班大人快快增援玉清宫。话音没落，景运门也被砰的一声死死的给关住了。木里马是又惊又急又气又奇怪呀，双手猛敲景运门上的门环，当当当，开门开门啊。结果不管他喊得多大声是没有半点反应啊，却听到守门的禁军在里边嘿嘿冷笑。这么一来他知道坏了，大事不妙啊，急忙转身回到御茶房这边来找葛楚哈。可谁知道葛楚哈是找到了，可是他脑袋迸裂，已经死在门洞里了，头上身上还到处都被开水烫过了，热气熏着，血腥味臭肉味扑鼻呛人。木里马顿时瞪大了眼睛僵在地上了，就好像在噩梦之中似的，他怎么也弄不明白，苏麻辣姑一个柔弱女子怎么会打得过葛楚哈这样骁勇的战将呢？是啊，他当然不会明白了。至于苏麻辣姑此时此刻到哪儿去了，葛楚哈又是怎么死的，这是后话，咱们暂且不提，翻回头来再说鳌拜。如今他在玉庆宫里啊，已经陷在了20名大内高手的重围之中，殿外还有40多名小侍卫张弓搭箭腰悬宝刀在那等着他呢，怕他失计逃跑。对康熙的这一招，鳌拜并不是毫无准备的。这不，袍褂里边贴身穿着罗刹国进贡的金丝软甲，柔钢腰带上竖着6把飞刀，袖子里还藏着2把铁尺，这算得上是全副武装了。刚进宫的时候，鳌拜虽然经济不安，倒还没觉得有什么异样，等到宫门口咣的一声把木里马和葛楚哈二人给堵在门外，他才知道事情不妙。但又一想，事前木里马早就在这儿踩过盘子了，并没有伏兵啊。既然已经来了，哼，懊悔退缩也没用，凭你一个孙殿臣有什么能耐？他挺了挺腰往前走走，站在殿外高声喊着，老奴鳌拜奉旨觐见万岁。说完一步跨进殿内跪伏在地。鳌拜偷眼往上一看，上面好像只有康熙一个人在那坐着，这心就放下了一半。康熙见他一反常态，没有了趾高气扬的神气，虽然不敢轻视，心里却是一阵冷笑，停了好一会儿才开口说，鳌拜你知罪吗？这店里静极了，这一声正如晴空霹雳，震得鳌拜耳骨嗡嗡作响。他忽然抬起头来，见康熙高高的坐在御椅上，手按宝剑，双目炯炯有神地盯着自己。他略微迟疑了一下，立刻抗声回答，臣有何罪？说着双手轻轻一拍，从容站起来了，用挑衅的眼光看着康熙。康熙高声说，你有欺君之罪，你结党营私，不公害能，欺蒙君主，乱失政令，图谋不轨，十恶不赦。哦，有何证据？哼哼，少不得还你一个证据，来呀，与我拿下。话音刚落，殿后闪出了魏东亭、穆子胥、犟驴子、郝老四、狼神5个人，拔剑怒目逼近了鳌拜。鳌拜左右一看，哼哼，
心说就凭你们几个乳臭未干的小儿还想拿我，不由哈哈大笑。
老夫自幼从军，出入于百万军中，身经百战，凭你们几个黄毛小儿想要拿我。
笑声刚落，就听垫脚帷幔哗的一响，又有十几名侍卫仗剑怒目跳出来了。他正惊疑间回头一看，殿外几十名侍卫也已经列好了阵势，站好了。鳌拜惊愣了一下，忽然把袖子一捋，扬眉大声喊着，
这宫外都是老夫的天下，你们哪个敢来拿我？
将驴子率先站出来了，
我敢拿你。
说着话一个箭步跳上去了，反手就抓鳌拜的袖子。鳌拜伸过掌来一抵，立刻觉得这个愣小伙子确实比先前在月华门内比武的时候大有长进呐。那将驴子掌上受力，一个侧身转了一个圈才站定脚跟，红着眼睛又扑上来了。狼婶在一旁说，虎臣兄护住圣上。说完也跳上去了，木子熙和郝老四也都各自挺剑逼上。鳌拜一见上的人多了，也不敢怠慢，双手一插，眨眼之间从袖子里抽出了两把明晃晃的铁尺，在四个人的包围中舞得呼呼风响，是左冲右撞，如入无人之境。除了魏东亭紧紧护住康熙，十九名侍卫加上索额图，一共是20个人，把鳌拜团团围在核心。鳌拜虽然不见书，眼见得身手已经不那么灵便了，一个不留神，一把铁尺已经被犟驴子抢去了。这一愣神的功夫，狼婶又用刀挑飞了另一把铁尺，那鳌拜不由一阵焦躁，嘶的一声把袍服撕去了，两手各攥一大把带响哨的飞刀，晃了晃，唰的一声全甩出去了。几个人忙不迭的躲闪，只听叮咚两声响，郝老四和另一名侍卫的身上还是中了刀，扑通两声摔倒在地。还有一把带着呼啸声的飞刀直奔康熙飞去，魏东亭将手一举，稳稳地接在手中，笑着说，就算你有三头六臂，今日也是难逃法网。兄弟们闪开了，我来接这老匹夫的太极掌。这可真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啊。这时候众侍卫已经闪开了一个缺口，魏东亭一个箭步跳进圈子。此时鳌拜也正好一个转身面对着魏东亭，两个人的眼睛里都射出了愤怒的火焰。魏东亭双手一错，用柔云八卦掌轻扣，鳌拜呢用太极掌一接，只觉得虚弱无物，顿时惊觉，只好打起精神来应付面前这个年轻人。他心想，哼，只要拖一拖时间，只要木里马格楚哈他们搬来班布尔善的援兵，那就成了。所以他并不着急取胜。魏登廷也知道他厉害，不敢轻易下手，只在平缓相斗之中消耗他的体力。俩人你来我往，以内功相搏，眨眼的功夫50多个回合过去了，魏东亭被鳌拜逼得步步后退。退着退着，他突然大叫一声，哎呀，立时口吐鲜血，摔倒在地了，殿内顿时大乱呐。鳌拜见魏东亭突然摔倒了，先是一愣，忽然他精神大振，狂笑一声，哈哈哈哈，好好啊，你吃了我的女儿茶，落个好报应。两个侍卫趁着他笑的功夫从侧面抢上来了，结果被鳌拜双臂一张，当胸一掌，哇的一声
口吐鲜血，摔倒在地。鳌拜不动声色，噌的一声，从腰间抽出了柔钢腰带，轻松的捂了两下，便满殿呼呼生风啊。他冷笑着逼近了康熙，穆子胥、郎婶、剑士一齐上前阻挡，康熙只好仗剑跟着他们在柱子中间穿行，一时间形势十分危急。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倒在地上装死的魏东亭竟然一个鲤鱼打挺扑向了鳌拜，趁鳌拜全无防备，在他的背后上运足力气连拍三掌，嘴里说着：“不吃女儿茶何能鸡熬头，你的女儿茶早被人换过了。”原来啊，他口吐鲜血是他咬破了舌头故意做出来的。鳌拜受此突然一击，但觉胸中一阵酸热，嘴里一咸，吐出了一口鲜血。他突然像发了疯似的，嘴里哇哇大叫，将手里的一根腰带捂成了一团黑呀，左冲右闯，逼得众侍卫让开了一片空场。斗了这么长时间，鳌拜仍能如此拼搏，穆子胥着实从心里佩服他的武功。他一边应战一边大声喊着：“老贼这叫回光返照，他没后劲了，打呀！”众侍卫正要拼搏上前，忽听魏东亭呼哨一声，围斗鳌拜的六七名侍卫唰的一声一齐跳出圈外。这鳌拜见众侍卫散开了，他正觉得奇怪呢，忽然他感到头顶上有异常的动静，抬头一看，哎呀，不好，有一张大网正在哗哗的往下落呢。他大叫一声就想躲，可是说时迟那时快，大网已经落在了他的头顶，呼的一下就把他紧紧的网在了网中，再想躲已经是来不及喽。这张网是用金丝、头发和鲜麻三合而一精工制成的，落入网中，任凭鳌拜有天大的本领也施展不开了。他是左挣右扯，可是他越挣这网收得越紧，十几名侍卫一拥而上，这顿拳打脚踢呀，鳌拜被他们打的是晕头转向啊。只见他脸色苍白，浑身是汗，气息微弱，由着侍卫们打着，他是一点反抗能力也没有了。这时候康熙走过来，看着鳌拜的狼狈相，冷笑一声说：“哈哈，鳌拜，此时此刻你还有什么话说？”鳌拜强自睁开了眼睛，看了康熙一眼，满脸的冷笑。他心中暗想：“哎，这穆里马和格楚哈被挡在门外，就应该知道事情不妙嘛，应该回去给班布尔山报信才对呀。这个班布尔山怎么搞的？为什么到这个时候还不来救援呢？”嗨，他哪知道啊，如今班布尔善他们已经来不了了。